次机会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知道这是你说话的时候，就求你首先安静我们的心，也开通我们里面的耳朵。主，让我们在这里所听见的不只是人的声音，更多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只有你的话是灵生命，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我们也巴望在末后的日子，当地上的光景非常黑暗的时候，我们能凭借着你自己话语的光，行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主，带领我们众人继续的往前，我们恭敬的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你让这个聚会不缺少膏油，无论说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我们一同把深处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八章，我们今天从十一节先读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珠色、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随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在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好，我们再次读这里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在启示录第十七章和十八章啊，这里圣经揭露的是仇敌在末后时代中间在地上最大的权势。这个权势呢，是用巴比伦大城作为一个表号的啊。而这一段圣经呢，中间包含了三样重要的事情，这是末后的时代仇敌在地上工作啊，所能掌握的三个重大的方面。第一个，这个巴比伦大城所代表的是宗教啊，那么第二个是代表他的政权，第三个是今天晚上我们读到的，就代表他的商业，代表着整个经济啊。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看见，那么神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撒旦的权势在地上最后掌握的这三个大方面啊，是控制着整个 地上的人类啊，一个是宗教的势力啊，另外一个是地上的政权，另外一个就是地上的经济啊。那么在2000年前呢，约翰呢在启示录启示的里面已经看见末后时代地上的这种光景，这是非常奇妙的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今天地上所发生的光景是那个时候很难预料到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永远的神，他不在时间的里面，所以一切时间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主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对我们人来讲，我们是受时间限制的，对于神来讲，神从来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啊，所以他知道时间中所有一切情况的进展。那么呢，神就借着启示把这些事情预先告诉了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把它写在启示录的里面。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碰见的光景正像主的话所说的情况一样，所以你不能不敬畏主啊！在2000年前，神就已经揭露了末后时代地上所有一切的光景，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活在末后时代中的圣徒来讲，这应该更是重要的一个警戒啊，一个提醒。所以你今天看见地上的光景的整个发展的情势，是吧？虽然看起来仇敌的势力是非常的庞大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什么，在神的掌控底下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不管地上的宗教政治经济怎样的翻腾啊，那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管理当中，并且呢他只能按照神过去预言所定规的东西进行，这真奇妙的很，他是不会越过这个范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是属天的百姓啊，是属天的国民，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所以这地上所发生这些的情况，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只是对我们一个警戒，而主已经救赎我们啊。是那么我们要知道末后时代人在地上的光景和仇敌最后的权势是非常的悲惨的，那个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所以今天主已经把我们从这么一种悲惨结局的里面已经救赎出来了，所以基督徒应该常常感恩啊，存着感恩的心。那我们讲过了，这个宗教的势力终究一天要被毁灭，那么这个地上的政权有一天也要被毁灭。那么呢第三个点讲到经济，我们晓得今天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晓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人类关注的都是经济，是吧？所以谁能掌管经济，谁就能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各个国家都在发展经济啊，所以你看见谈任何的事物都脱不开经济。如果经济这一方面不行，你什么都不行。所以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时代整个掌控在什么经济的情况，你讲军事你靠经济，你没有钱你不能制造武器的，对不对啊？你没有钱你不能打仗的，你讲外交你也是靠经济做后台的，谁的财富多谁讲话就大声，谁讲话就有力量，对不对啊？你搞政治也是一样的，完全什么靠经济做后台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2000年前主预言到末后时代的情况的时候呢，是宗教政治经济，而是经济是最后的一个决定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这个整个经济情况的一个发展啊，在目前来讲，人类的里面的感觉觉得人类的经济达到空前的一种发展啊，各个国家的生活什么情况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注意圣经的预言，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东西有一天一刹那之间整个会消失的，这你难以想象啊，你难以想象，但是神的话是这样说的。 啊，我们已经看见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主的话已经有多少的应验啊！所以你必须相信末后的日子是这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说啊，主把我们摆在一个优渥的环境里面，一个平安的环境里面，但是事实上这个背后的整个因素呢，都是在一种不确定的情况里面。所以呢，今天呢，主给我们用，感谢主你就用了啊，但是呢，千万不要把心摆在这些事物之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终有一天怎么样，归于无有。不管你多富有，不管你有多好的财富，有一天终归于无有啊。所以呢，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像使徒们在世俗所讲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基督徒应该过简单的生活，那么能够过邻里富足的生活，过邻里面安息的生活，过邻里面喜乐的生活，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属天的国民在地上该过的生活。我们不要跟着地上人的这种去追逐。那么呢，你做生意照样可以做啊，那么你做事情你可以照样做，事业可以照样做，但是主的话已经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摆在这些事物上，也不要把我们一生所有的好像整个前途都摆在这个事情上，那么有一天你会发觉，你会觉得会懊悔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呢，在这里第十一节开始，他就讲到关于地上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啊。他说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这个他就是巴比伦，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哎呀，这个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地上这个商业是鼎盛的时候，你到每一个商场里面看都是人头涌涌，多得不得了啊！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情况，终于是什么呢？没有人再买这个东西了。我们能信吗，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这个情况，你能信吗？啊！哎呀，我们简直信不来，对不对？你去每个商场，你看哪一个商场没有多人，没有人的，都是人。但是到有一天会到一个情况啊，这些东西没有人买了，这个真是何等的稀奇呢？但是弟兄姊妹们，圣经是神的话，神既然这样说，事情一定是这样成就的。所以巴比伦一时的荣华很快就消散了。那么约翰呢，很有意思哈。他讲没有人买他的货物，这货物是什么呢？啊，我每次读到这里啊，我心里面都觉得有点很好笑啊。因为什么呢？约翰是个打鱼的人啊，他也不是商人，对不对？并且后来呢，他又跟随主耶稣过简单的生活，他怎么了解这么多东西啊？哎，你一个打鱼的人，这个会知道这么多的东西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啊，神给他的启示。那么特别在这里，圣经呢详详细细的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它不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观念啊，乃是他细细的告诉我们。你看这里货是什么呢？金银宝石珍珠，哇，这些东西哈、啊。那么这些东西还有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的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啊，哇！我现在才稍微知道一点，这个木头贵得不得了啊！你在中国有的木头比黄金还贵呀、啊，这难以想象啊！从前我想这个木头不值钱嘛，但各样的木头，你看这里讲到还有铜铁、汉白玉的器皿，那么这些东西什么呢？这些告诉我们是属于一种奢侈的东西。奢侈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太多奢侈品了啊，并且有很多奇怪的东西，越贵越有人买啊！哇，我看见他们在台湾呢，那些妇女们呢，为了买一罐这个什么香膏，什么抹脸的香膏。这一罐多少钱、啊、60万台币。哎呦，但是呢一大清早就有人在排队，那个老太太都在排队啊。我那看那个记者访问他，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他说不排队买不到的，并且他说我准备啊买这么两三个，一个给自己，一个给媳妇啊，给女儿这样。哎呀，你看见这个人为这个奢侈品这些东西啊，他们真的是肯花代价的，并且呢非常早就去排队呀。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时代啊，的确人呢好像在生活上非常的富裕，所以人就特别注重这些奢侈品。但圣经告诉我们，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有点怎么样，一时间要过去啊。那么下面呢还有什么呢？肉桂，十三节，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哎呀，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生活的需用品，对不对？不仅有奢侈品，生活的需用品到有一天呢居然没有人买了。你看，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这个经济的整个情况是在一种怎么样不可靠的一种光景中。现在世界上搞经济人都知道，这个整个经济是一种，是不是一个静态，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是整天在改变的，随时在改变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我想现代人对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了解了，太了解了。但是呢，圣经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情况。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在比较靠近农业社会里面的时候，那个东西都通常都比较固定，对不对？不太多像这么改变。但圣经告诉我们，到末后的时代，这个变化非常大，非常的快速，所以连这个生活上的需用的物品变得都没有人买了。并且呢，这里啊还讲什么呢？奴仆和人口。我们知道在古代呢，他们有买卖奴隶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人口啊，这个圣经里面哈，这个字呢，因为呢当初翻译的人呢也不太敢翻它，因为什么呢？它这个人口是讲到 the souls of man， 人的魂，有的人连灵魂都出卖啊。他这个时候就讲到人的身体魂都可以买卖的。这个时候到我们晓得今天啊，有很多人呢把他们的魂出卖掉了，你知道吧？卖给魔鬼，卖给邪灵了啊。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晓得今天虽然美国好像看起来是个文明的世界，但是呢那个交鬼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你想象不到的。他这种情况，很多人出卖灵魂啊。当然这个地方他有一些特别的说法啊。所以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买卖怎么样也都止息了，变成止息了。哇，这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所以圣经呢用这么详尽的一个笔法呢把它记载下来。然后14节就说了，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了啊，不再有这些结果了啊。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啊。圣经的话是用这么一个坚定肯定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天怎么样，这个要完全消失，完全消失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啊，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人的影响非常厉害。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所以不能够爱主啊，就是因为物质的影响啊，因为这些物质的引诱非常厉害，以至于呢整个心都转变出去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活在这样一个物质繁荣的时代，你要特别知道怎样保守你的心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跑到深山里面去过那个隐居的生活，但是你要保守你的心不被这些东西占据。什么时候这些东西一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立刻破坏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绝不能再见了，这地上的东西有一天主要把它整个毁灭掉了，是吧？所以呢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你会看见有很多基督徒啊，有时候来聚会啊，听到的时候不专心，散了会呢，谈起这些物质的东西的时候呢，哇呀，这个好像这个非常的有兴趣啊，非常的有兴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啊，所以我们不能因着这些物质的引诱啊，让我们丧失了属灵的福分啊。所以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当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将来的结局是悲惨的，是吧？悲惨的啊。所以这里讲到一切所有人为自己享受这以为美好的东西，有天通通要毁灭。所以求主给我们智慧呀，要有智慧，有智慧的选择了，对不对？到底什么是存到永远的？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宝贵的啊？在我们的心目中间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是活在一个充满试探引诱的时代。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呢，因为物质很缺乏，哎，这个物质缺乏，弟兄姊妹这个爱主的心还比较浓，聚会的那个气氛呢比较热切，是吧？啊，等到后来呢，慢慢的物质呢越来越丰富了，你看见弟兄姊妹的心就开始涣散。到后来呢，慢慢人晚上聚会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很多人呢这个被物质的东西所吸引，甚至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呢把这个属灵的事情摆在一边，全力在追求地上的东西，又看见别人的生活好，看见别人享受，他整个心都向着那边去了，所以呢结果呢属灵光景就一落千丈啊。那么我们经过这么一个改变，我也讲过，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来到美国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呢那么的刻苦啊，他们真是敬虔爱主，连那个时代国家的领袖们呢都是敬畏神的啊。你看他们那些文献里面写都是把神摆在第一位的啊。所以呢两百多年创建了世界第一强国，那么带进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知道仇敌有非常厉害的工作，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按照肉体的条例被建造的。什么叫做按照肉体的条例被建造？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吸引我们的肉体的，这对我们来讲呢，肉体一碰上这个东西的话呢，哇，你就爱得不得了了啊！这对我们的试探引诱就变得非常大了这个东西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是吧？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呢符合我们肉体的欲望，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吸引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200年多后之后，弟兄姊妹今天可以感觉到美国整个教会的光景直线下坠，许多罪恶的东西，过去人觉得羞耻的东西，不敢提的东西，现在完全没有羞耻的，也不顾这些东西的啊！弟兄姊妹们，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像现在美国这个吸毒这个东西，已经慢慢变成公开的东西了。我常常有时候出去啊，碰见一个人，他就问我，哎，他说你有没有吃那个什么 marijuana？我说啊 no, 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是基督徒，我不碰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问旁边一个韩国人，问他，他就说，哎，他说我有啊，我这是也常常用啊。哇，你就看见说普遍到一个地步啊，这个社会里面到处的人都在用这个东西呢。然后那个人就告诉我们，咋弄这个东西有多少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呢，美国的教会已经面临了一种非常软弱的光景，因为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他的道德是靠着教会的。你这个，我跟你讲，学校里面不教道德的东西的，这个社会上更是可怕的。只有教会是整个美国人的道德的一个支柱， 现在教会的光景一垮的话，你看见整个情形就显出来，是非常的危机啊，非常的危机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光是美国一个国家，现在全世界都在改变，各到各处的地方都在改变。所以呢，这个幕后的时代，撒旦要利用这么的一种的情况啊，那么来败坏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们，对神的儿女来讲，今天变成了很厉害的一个仇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晓得我们几个厉害的仇敌，对不对？当然魔鬼是一个仇敌，第二个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仇敌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世界，三大仇敌。对基督徒来讲，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吗？你必须从这个里面怎么样超脱出来，如果你不能超脱就很难。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大批神的儿女们被这个世界所掳掠，所以美国的光景是这样。我们过去在台湾所发现也是到后期教会的光景都不行，现在台湾教会光景非常的软弱，信主人越来越少。那么我在中国大陆也提醒大陆的弟兄姊妹，提醒那些负责弟兄们，我说你们正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现在呢中国大陆这个物质的东西越来越这个蓬勃啊，你看见啊，年轻的一代迅速的在改变，他们现在呢目前还有一些人很爱主，他们肯这个付代价跟随主。我说呢，很快这种现象可能会消失的，所以要提早的做准备。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写这些话不仅写到地上教会的光景，我们知道呢这一切的光景都是针对着神的旨意来的，到后面我们就晓得了啊，这一切东西都是针对着教会来的，针对着神的儿女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完全被提醒。所以记住这些话，有一天你所看见的东西绝不能再见，圣经用这么清楚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要去爱他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需要去追逐他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要拼着命去弄这个东西吗？啊，求主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愚昧啊！所以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啊！我们自以为很聪明啊，我们自以为我们今天很有智慧啊，岂不知你今天怎么样？你是在仇敌的手中被玩弄的，你知道吧？只有基督徒有这种眼光，能看见这个东西的。今天主的话摆在我们跟前，就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物质这个世界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我再说，我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你要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约翰的话提醒我们，你可以用，但是不要爱。你记住，你不要把你的情感摆在其中，你更不要把你的思想摆在其中。如果是这样，基督徒的生活不可能过得好，那么我们不可能走上得胜的路，对不对？那么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所遇见的就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到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了啊，这一切东西啊，神已经对巴比伦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十五节说哈，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十六节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衣、紫色、朱红色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的。这些商人们啊，贩卖这些物品的东西啊，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时代啊，这个商人呢，哇，也是这个很了不起啊，这个在社会上是很被人重视的啊。那么你因为他们呢，靠着巴比伦的这个形式发了财了啊。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看他从前的生活非常清苦， 哎，最近几十年呢，你看见经过一段的环境之后呢，忽然之间就发财，并且那个赚的钱呢多的不得了。你看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多少这样的人出现了，对不对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末世，这是末世的景象啊。当然很多人羡慕这些东西，对不对啊？哎呀，本来是很穷苦的，一下一夜之间就变得亿万的财主。因为什么？这是巴比伦所带进的一个权势。其实认真的说呢，这背后怎么有仇敌的势力在控制这些东西的啊。所以有很多人莫名其妙，他们常常跟我讲，哎呀，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呢，我变这么多的有这么有钱呢，对不对啊？他自己也觉得很诧异，怎么会忽然之间就达到这么样一种的光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格外的受警惕啊，因为呢，启示录已经预先告诉我们，靠这些东西发了财之后呢，结果你看见那个使你能发财的这个巴比伦呢，有一天忽然之间呢，会变成了另外一种的情形，所有的商品居然没有人买了，这些东西居然没有人要了，变成这样情形啊。所以呢，他们就心里面害怕，然后呢，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啊。我已经上次讲过，都是远远的站着，什么？这人性呢、啊？想要那个东西，但是呢，又不敢，又不能有份于那个痛苦，所以他们躲开这些东西，对不对？靠他发财，却怕他的痛苦，只能怎么样？哭泣。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又看见地上很多的商人会哭泣，这个能想象吗？今天他们这么样的富有的情况，到有一天他们会哭泣的啊！我想主回来的日子迟延，我们会看见这些东西的啊！他们在那哭泣，什么哀哉哀哉，这大臣呐、啊，大臣呐、啊。他说呢，素床穿着这些真好像看起来这个很有这个荣耀的一些尊贵的衣服的，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我们晓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爱这些东西，是吧？啊，当然我们基督徒呢，感谢主了，主让我们蒙拯救啊，脱离这些东西啊。那么到了第十七节。他就说什么呢？一时之间啊，所以将来你看见这些情况的变化呢，它还不是渐渐的改变的，一下之间就转变啊。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经过了这些年，你看见世界上这个商业上面所发生的很多的这些危机，什么金融危机出现，对不对啊？都是一夜之间就变了。啊，我们有个弟兄在这个 Houston， 在一个很大的公司，我想讲起来你们可能都有很多人都知道，那公司本来很有钱的，他在里面做了一段时间，一夜之间整个就转变了，哇，几百亿的财产的这个事业一下一夜之间就转变，连他们都很诧异，非常的惊异。后来呢，他在里面还留下来做了几年事情，为什么呢？为着那个后面的结局啊，他在收拾那个后面的那个结果啊，把那个亏损的账也把它算清楚，花好几年给他算清楚，所以他还保留了一点职业，到最后职业也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们讲起来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啊！你看见那个高楼盖的这么大，你想它怎么会倒呢？但是说倒就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整个世界上面的经济就是这样，一时之间啊。那么英文翻译 in one hour， 一个钟头内就通通改变掉了啊！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能想象吗？弟兄姊妹，能想象吗？不能想象，你知道吧？但是圣经的话是讲的这么的确定，这么的肯定。我们相信神的话啊， 他说凡主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随众水手连所有靠海无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在他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在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整个情况就会转变这里呢这个商船呢我们晓得古代呢它不像现代啊有飞机啊有火车啊有轮船啊对不对古代的这个商业在海上是靠商船啊这个就是他们在商业上的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啊那么这个是一种预表的说法所以到有一天你看见飞机啊看见什么轮船啊看见这些所谓的这些火车车辆这些东西啊用什么一夜之间就会整个会有大的改变啊像现在我们晓得那个各个国家都在发展公路发展铁路对不对为什么呢就是使商业能够变得怎么样更繁荣啊就从前那个穷乡僻壤没有人去的现在火车一经过那个整个村庄改变啊因为商业变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现在对人呢来讲非常重要的思想啊所以全世界的国家都在发展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交通的工具你这个货物要能运得出去对不对啊要能运得进来都是靠这个东西但是有一天这些商业上的交通的工具一夜之间就断绝了在古代呢这个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今天当然有很多其他但是一样这是一个因为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啊这个约翰还不能明白今天人所有的这些商业上的交通的这些工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一个悲惨的情况出来了他们看着烧着烟那些水手们呢靠海无业的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个大城呢弟兄姊妹们这就说明什么呢在人眼中看来是不可能倒塌的东西是坚固无比的东西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一夜一个钟头之内整个情况就转变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人无论怎样也想象不到的啊，无论怎样想象不到你今天如果到中国去看那些城市里面那个城那个楼啊盖得这么高啊那么这么繁荣对不对你能想象一个钟头之内它就情况就没有了吗并且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大城是全地的光景都是这样难以想象对不对这是经济的情况到有一天整个垮台的时候会变成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常常讲啊只有圣经敢预言因为呢是神的话神是预先看见将来的情况的这个预言呢不是凭想象的是因为神已经看见那个情况了这所以神说预言将来就是事实预言对神来讲就是事实对我们来讲的是将来要必成的事对不对我们不敢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们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说哎呀这就是圣经的话要读过去你仔细的想想看这些东西今天是可能的吗要没有信心啊，不够相信神的你简直相没办法相信这个情况啊，所以神的话要相信记得啊，记住主的话语啊，所以那个大城烧的烟啊，那么在人的眼中看来这个城实在太伟大了但是呢一时之间他们整个情况倒塌所以他们就把尘土都撒在头上啊所以你就知道那种的悲哀啊不是我们所以想着哎呀觉得很遗憾呐、觉得心里面觉得有点痛苦不是的那个撒灰在头上哭泣悲哀啊你看见全地的人呐、各地的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本来船在海中，因着曾宝成付出，在一时之间就怎么样变得荒场了。这种的变化来得非常的快，所以请我们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讲到末后的日子也是挪亚的时代，对不对？圣经中有提到一句话，我常常警惕自己啊，那里说的不知不觉，哎，弟兄姊妹们，不知不觉就来了，并且快速的转变啊，它不是一，如果是渐渐的转变，你还能防备的，对不对？这个快速的转变，你是防备不来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呢能转向主的自己。今天我也知道，在美国慢慢我们的生活呢，大家富裕起来了。你能想象吗？有一天呢，你手中的这个美钞变废纸，你能想象吗？一时之间就变废纸，一个钟头之后呢，就变废纸。哇，这个我们难以想象，对不对？但圣经的话是这样说。整个经济的情况一下子间的垮台，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十七章开始啊，到这里到第十八章的十九节，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这是仇敌今天在地上的工作最明显的一种势力的一种表现，一个显在宗教上面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相信一个宗教。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啊，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你不是加入一个宗教的，这个宗教是仇敌手中的工具啊，它控制整个人类的啊，然后地上的政治啊，我们看见这个今天地上的政权呢，非常的复杂，比较黑暗，这个里面所显出来的这种邪恶的东西啊，非常的可怕啊，你表面上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背后呢都是一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撒旦邪灵的工作已经在各个情况里面在运行，包括今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繁华的世界，在经济的情况里，弟兄姊妹们，圣经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仇敌在末后的时代借着巴比伦所代表的这三面大风大的权势，有的到一个时候一时之间整个结束。所以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个二十节呢，我们读下去，好吧？我们读到这个二十四节啊，一起来。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啊。我们从二十节看见这里哈，有一个转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仇敌的势力，幕后的势力，最终是要完全怎么样被除掉的啊。这个大臣呢，对着世界人来讲是一个利益，但是对神的百姓来讲的话呢，却是受很大的冤屈，是非常大的折磨。所以你真正今天如果心单纯爱主的话，你会感觉活在这个世界中是很受折磨的啊！感谢主，神会伸冤，到有一天你会看见这个东西被除去，我们就真正得自由了啊！所以主的话告诉我们，当在地上你一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儿女就要挺胸昂首， 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被审判的，今天我们愚昧，我们的心在贪恋这个地上的东西，就被他牵连了，被他苦害了，对不对？但有一天这个东西要过去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说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因他欢喜，就因着那个大巴比伦呢、倒塌的光景欢喜啊，那才是我们真正得赎的日子，因为神已经在他身，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他接着下去就讲说呢，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他说好像什么大磨石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形容啊是很有意思的。他这个形容啊，第一方面告诉我们呢，这个巴比伦呢，像一个沉重的一块大石头，就这个仇敌的权势啊，对于人类和世界来讲是非常的沉重啊。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中，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势力啊，压在我们人的这个头上，特别压在基督徒的头上，像这个非常沉重的大磨石。他这个用这个磨石啊很有意思。你们记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他这末后的日子是个什么，是个磨难的日子啊。我想圣经呢在启示录第六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讲到这个磨难的日子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根据这个地方的啊。你知道什么叫做磨难呢？这个磨难呢是慢慢的磨的。所以我们晓得生病呢，有的是这个来的是来得快，快速的，有的是慢性病，有的是快速病，对吧？你快速病还好，今天来明天就走了，这个还可以。最怕的是什么？那个慢性病，慢慢的磨啊，一点点的磨啊，没有日夜的这么磨，哎呀，那真是很痛苦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身体不好啊，你经过哪里的疼痛啊，你知道那个疼痛给你磨好几年的，慢慢的来，白天昼夜你坐立难安，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是吧？那种是一种的磨难，对不对啊？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磨难。并且呢，你看见人际之间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的，哇，有的时候这个人际之间关系搞不好的时候，真是一种磨难，对不对啊？你这个就天天在那里面，天天面对这个东西，像磨难。所以圣经这个描述是非常生动的。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啊，仇敌的工作就是慢慢磨。那我们晓得什么东西需要慢慢磨？你磨面呢？这个磨这个磨这个什么麦子、稻子，对不对？它放进去的就怎么样？慢慢磨啊，慢慢磨着就是什么细工啊，就是慢慢的磨。今天仇敌折磨人也是这样，这个世界折磨人也是这样，他就这么慢慢来的啊，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个对我们来讲真是难以忍受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这种长期的这种的磨难呢，神是恨恶这个东西，神就觉得神的儿女们今天活在地上，遭受仇敌这样的一种的磨难。所以呢，他找了一个大力的天使，这个力气不大还不行呢，这个天使力量本来就大，现在找个大力的天使怎么样？这就告诉我们说嘛，这是一个仇敌说在世界中留下的一个沉重的一种压力，对不对？他必须要有够重大的力量啊，把它怎么样举起来啊，然后怎么样把它投在好像扔下去啊，猛烈的扔下去。什么叫猛烈的？就是恨恶这个东西。感谢主，终有一天主要把我们从仇敌给我们这个磨难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很多年前我就是感觉，我觉得真的做人很辛苦，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这个做人很辛苦啊，在地上今天不是忧虑这个，明天忧虑那个，那个很多东西都是磨难的，所以给我们带来的真的是很难。所以你这个，你中国人常常讲嘛，对不对？人生十之八九都是这个忧虑痛苦的，快乐的时候不太多。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磨难。所以圣经呢，主老早看见主体恤我们这些人的软弱， 所以到有一天怎么样，把这个大的磨难从人的身上要把它消除啊，就神是极端厌恶这个东西。感谢主啊，我们做不到，我们丢不开，但是呢神可以帮我们丢开啊。我以前和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诗歌本里面有一个作诗的人叫 Gerhard Terstegen 啊，这个大概是在大概两三百年前的一个圣徒啊，非常敬虔爱主的啊。那么他写的首非常好的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这首诗歌呢，它中间有这么一句，他说：“求主给我无上之助，救我脱离无用之虑。”你知道吗？我们人很容易忧虑的，我们有很多的忧虑，真是无用之虑啊，根本就没那个事情，你也会忧虑，你知道吗？你看这么一个敬虔爱主、追求圣洁这个圣徒啊，他被他自己的这个忧虑的东西也困扰着呢。所以他说：“求主给我无上之助，你看看吧，要用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呢，才能救我脱离什么这个无用之虑。”弟兄姊妹，你会忧虑吗？你会不会忧虑啊？啊，都没有忧虑啊，感谢主啊！啊，你们很快乐，那真的太好了。会不会忧虑啊？有人点头啊，少数人点头，比较诚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天天活在忧虑的里面，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一种磨难呐、啊，折磨我们呐、啊，对不对？叫我们的生活中，今天忧虑这个那个，明天那个，感谢主，有一天这个要脱开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何等感谢神的恩典呢？告诉我们，将来未来的这个结局实在太好了，有一天你看，你真正进入安息了。我们常常讲基督徒的安息很重要，但是呢，真正安息的圣徒不太多。你想想看，你从早到晚，你里面真正是这么样的安息的吗？很多时候不是的。啊，没事他也忧虑，这个人很奇怪，堕落的人呢，败坏的人，这个真是受仇敌的玩弄和折磨，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感谢主，有天怎么样，这个大宝石被丢下去就。绝不再见，你知道这个绝不再见就永远消失，你看不见了。这句话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六次，给他讲了六次，绝不能再见，绝不能遇见，绝不能，绝不能，绝不能啊！一共讲了六次。弟兄姊妹们，圣经用这么肯定的话告诉我们，你有一天这个东西一定没有了，所以你不必忧虑啊，说将来会不会还会有这个忧虑？不会有了。绝不可能有了，你再也看不见，你想看也看不见，多好，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呢，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不能再听见了，地上的娱乐消失了啊！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地上有很多这些东西，对不对？哇，追逐这些东西的人也是成千上万呢。哇，你看那个娱乐场合里面都是一些，都是有很多甚至是犯罪罪恶的东西的，吸引了很多的人，有天绝不能再见。他说呢，各行手艺啊，这个推磨的，这个是指的当年他们的生活中的一些的手艺的东西啊。这就是说呢，所有的专家都没有了。到按今天的话来讲啊，有很多人很聪明，有些的技艺都这些都有天都没有了，没用了。你知道吧？到了将来，到了永世里面，你不可能再去搞这些东西的了，断绝，各样的生计统统消失，不再需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好像看起来是人类可以值得夸耀的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折磨，你知道吧？一种折磨。那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各种的灯光啊，你知道这个灯光对今天人类的生活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世界上的繁华被称作是五光十色，对不对？你看看到个城市里面五光十色，哇，吸引多少多少人，你一天看不见，这些都看不见啊。他说连这个什么呢，连新郎新妇的声音也没有，那个结婚的快乐都没有了，不需要了，到那个时候整个情况 终止了啊。然后呢，他说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所迷惑啊。所以巴比伦所展示的是仇敌最大的欺骗。我从前呢，弟兄姊妹，我没有这种圣经这么多的知识的时候呢，我已经感觉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中是活在一个整个大的骗局的里面，真的，一切东西都是虚伪的东西的。我们是活在一个被骗的一个，这人家世界上只要弄一个什么好好的一个小东西，就会叫你拼命，对不对啊？弄一个什么奖啊？其实呢。给那个虚荣东西，对不对？哇呀，很多人拼命，连很多读书人都是这样。感谢主啊，我那个儿子信主了，那么他都不在意这些。我有时候到他家，到他那个办公室去看了，丢了一地的奖状。那个人呢，谁拿一个都觉得很荣耀，丢了一地。哎，他说爸爸，这个对我没用。感谢主，基督徒，知道吧？但是多少人为着这个东西拼命啊，是吧？弄一个 PhD， 那么你就很多年轻人就是拼了老命的这要拿这个东西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们有一个弟兄啊，哎呀，这个兢兢业业的读书，从台湾到美国来留学，读博士，最后呢那个口试完了，他紧张的不得了，进去口试完了，就到外那个教授说你到外面去等着。到外面去了，等着那个教授出来，哦呀，他心的蹦蹦蹦蹦蹦跳。那个教授说 ，Congratulations， 给他握个手。他说啊，你知道吗？当他这么把我的手这么一握的时候，他说我全身冰凉的。他这就是博士了，全身冰凉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这整个世界好像看起来是一种荣耀，是一种虚荣，对不对？我们想这个在学术上还是比较清高的东西呢，那更多其他的东西也在那里欺骗着我们呢。我们人跟随这些东西走，所以呢，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些。所以你看见很多基督徒，他们除了主之外，别的东西没什么爱慕的。这种才是真正的释放的基督徒，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就说呢，这是一个欺骗的东西。然后最后他就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里，在城里被看见。所以最终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是个什么？是个邪恶的东西，是仇敌手中逼迫圣徒的一个大的邪恶的势力，仇敌所攻击的啊，迫害的圣徒，原来什么？最终他针对的那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知道，今天整个世界都在仇敌的手中，仇敌用这些东西什么？一方面蒙蔽世人，也蒙蔽神的儿女们。最终的结果什么？是针对的破坏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是巴比伦的特性。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晓得为什么在末后的日子呢，那么还用巴比伦作为仇敌在世地上这个势力的最大的一个记号呢？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终于让我们看见是仇敌的手在背后针对神的是一座破坏的工作。所以这些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没有隐瞒我们什么，把一切神的心意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特别需要让我们里面能够清醒啊！愿主使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一个单纯的心爱主跟随主。我们请低头在地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是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是愚昧的，我们看不透这些情况，更常常被这些事物所影响，所欺骗。感谢你，你的话使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脱离这个败坏可怕的时代。主，我们特别在地上，今天 面临的这个光景正像巴比伦的势力一样。主，我们知道你回来的脚步非常的临近，但愿主使我们远离这些，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用单纯的心活在主的跟前，等候主的回来。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